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中广新闻网给您不一样的新闻。
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听众朋友早安平安，欢迎收听中广新闻网千秋万事，我是浅秋。今天邀请来宾，我刚刚在直播室一开始就已经好多朋友在敲碗喊了，宝宝来了，宝宝来了。而且现在的职称很特别啊，现在的职称当然是前民众党发言人，但现在叫做基隆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
Hello， 浅秋姐好，还有所有中广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久不见哦。现在大家应该在上班路上，在开车路上，真的好久不见，很想念大家。
大家都说你好久不见，都在忙什么呢？
哦，我前阵子真的是完全的休息的状态，就是那个时候有一段，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宣布辞职的时候。然后我就把我手机就整个就不想看，就不太想看，就不想跟外界联络这样子。
还好我打给你，你有跟我联络。
后来我接到，我最刚开始几天的时候就真的很不想要，就是跟外面有太多联系。那时候就有一种我好像用尽了最后一口气，然后就是好不容易可以休息那种感觉。
为什么用尽一口气？像你这么委屈的工作吗？
没有，我老实讲，我其实那个时候在大选的时候，我就有想过要不要离开了。
为什么呢？
对，那个时候。就那时候虽然在跑造势活动，但我其实已经就是有想了一阵子。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样子啊，就是一个组织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它都会产生一些变化。那这个变化我不能直接去说它的好坏，也就是说，因为比方说我觉得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就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当然它可能在风格上面会产生一些变化。那这个变化我其实跟我自己当时在创党就4年前的那个时候，我必须说我觉得还是有些不同的地方。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那不然我可能在党中央这边可能这个阶段性任务就告一个段落。
会有那种为何战为谁而战的感觉吗？
我可以讲一个啊，我觉得当时其实在蓝白合破局之后，我觉得其实对我觉得冲击有点大。
你是希望蓝白合的？
我其实个人是有希望，但是我必须说，那个时候其实在谈蓝白合的那段时间，然后包含是主席柯主席那时候有签的那个协议嘛，
6点协议。
那时候签完之后，其实真的要讲，民众党支持者是非常炸锅的。那我们都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大家都希望说政党的主体性要保住嘛，
所以是有两面的看法的。
这个其实我必须说，我觉得那其实是一个非常纠结的时候。我觉得在去年那段大选期间，然后又因为我也很常去外面上政论节目，其实我觉得那段时间真的是哇，真的是感觉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然后当然，我觉得就是你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要一直去思考说到底怎么样。对人民是好的我觉得其实这个有时候会很冲击，就变成说政党的主体性你维持住，但你同时又去思考说那到底怎么做可能真的会让民众的选择上面会更加的有利。我觉得这个很纠结，但我必须说我觉得也没有对错，因为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必须说，我当时后来就开始一直在思考说到底是为政党而战还是为民众而战这件事情，
然后重点了。
因为我当时的身份是民众党发言人嘛，那当然我觉得无可厚非，我在节目上我必须要更多的去为党去做一些辩护。但我必须说，我觉得每一个组织或者每一个政党，它没有一定永远都是对的。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直白的，
但是一旦出了就回不了头了。说实话是这样。
对，所以我其实后来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纠结，就是我不会去说就是民众党现在如何，但是我只能说，我觉得后来我就仔细的思考，到底我从政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民众党现在的目标不是你的目标了，是这样吗？
倒也不是，我其实还是希望第三势力的存在，然后第三势力可以去跟蓝绿之间，就现在已经是三大势力了嘛，我觉得三大势力彼此之间的你说牵制也好，或是彼此的合作也好，我觉得其实这个都非常的好。所以其实对我而言，我就觉得哎，我的阶段性任务就是我看着民众党就这样一路的成长到了一个国会三党不过半的阶段，其实我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也觉得很值得，就是过去这四年来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你也为民众党打拼了很多的，
我觉得就是很多很多的战友嘛，我觉得当时从创党一路到现在很多很多的战友，就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战友。那当然也必须讲，我觉得创党那一段时间，然后包含在更推到以前可能2018年的一些幕僚们，其实还蛮多都已经不见了。然后那我后来就
幕僚都不见了，
对对对对对。后来当然有一些去选议员选上的啦，这个就是他们有些从幕僚就是转到民意代表，那如果有一些就可能就是陆续都离开了，所以我的确到后来就
换了一整批人好吗？
对，当然就是有一些新的伙伴加入啦。那我那时候就回头看等一下，想怎么好像大家都不见了，
有点孤单，
是吗？怎么突然都不见了这样？所以我后来就自己也在思考，然后我觉得，我必须说，我觉得其实，在大选那段时间，因为蓝白河破局之后，我觉得让彼此的支持者的那个撕裂程度跟对立程度，我觉得它是明显增加非常多的。
因为你是希望能够合作才会赢的嘛，那后来没有合作的时候，当然内部会有很多不同意见，也有人说就是要自主性啊，就是要对决，就是要厮杀，当然结论就是如此啊，结论就是都不会赢嘛。那加上你看这次在麦寮的浮选，虽然说花了很长时间去 long stay 啊，那每天行程也很密集，但结论也是如此嘛，得票率得票数都没有增长。那甚至我看到有个新闻还说内部检讨要检讨蔡壁如，这个感受如何？
我其实我有时候就因为我看到壁如姐，就前阵子有一些那个新闻嘛，然后反正就是跟党之间当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想法，
尴尬跟
对，那当然对，当然我也不确定他们实际上的状况是可能是不是有一些中间的误会，因为比方说我当时看民众党，当然这边党庄的说法是说，因为他现在是公务人员的身份，那在海报上不宜出现哦，这个是当然是就是党庄这边的一个想法。那当然以壁如前委员，就是他现在是顾问嘛，就壁如顾问他现在的一个想法，他当然会觉得他希望为麦寮的浮选出点力，那所以他可能就会去讲到这件事情。只是我那时候其实就是看新闻，我觉得看他们这样我会有一点难过，就是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啦，壁如姐她都是创党，她算创党之母吧，我们之前大家都会这样子说她嘛，她是创党之母，那我觉得不管如何她都，你说她没有功劳有苦劳啦，对，那只是我觉得
感恩参会没邀请，造势晚会不公布，到了现场没上台。
我就我所知，那个时候就是号称尾牙的那一场，那个时候应该讲，原本我们都知道他是北部的感恩参会，只是后来媒体在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说，哎，那个尾牙什么，说什么什么尾牙，我不知道尾牙是什么，所以大家可能
你也不知道，是
我不知道，我知道北部感恩参会那个时候也有邀，那我觉得可能是名称上有点混淆，所以就我所知是党中央那个时候其实是有邀壁如委员，只是我不知道中间是不是可能有一些联系上沟通的误会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壁如姐她当然可能心里会有一些就是可能感慨或什么的吧，對，
委屈啦，其实可以这样讲就像刚刚宝宝开宗明义讲，就发现一回头怎么以前一起打过仗的战友都不见了就是民众党的轮替很快，那一个新兴的政党其实也是蛮容易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各批不管在市府的时候或是在政党内部运用用人的时候的确有这个现象，那通常这个旁边的人好像不会用太久，我跟这样说好意思吗？不好意思，但是是事实，客观的分析。所以这一次包括麦寮或者你自己的辞职哦，对民众党来说代表一种现象，是不是警讯？是不是有办法转型更好？其实这是关键啊。麦寮如果这样子浮选，当然有很多组织地方的因素，不会只是单一说柯P一个人有没有下去等等啦，但他有相对复杂的因素在里头，可是这也代表着民众党以第三势力如何往下走很关键啊，就像你说你现在也跟民众党很少联络了哈，
现在的确是联络是比较少了，那当然就像这个主席昨天有讲到，其实他是知道我要去基隆这件事，那待会基隆我们也可以再聊这样。对，我觉得民众党其实这一次在麦寮选举，我必须说其实 他们也花费非常非常大力气、这个我觉得这是看得出来，因为主席自己去下乡这么久，然后几乎看全党上下，不管是立委也好，然后或是议员也好，就是他们其实非常努力的在做辅选，但最后看到的结果，我觉得反而好像又被大家就是又有点去嘲讽，我觉得其实看得有点难过，就是因为他们说就是这个候选人他后来的得票数跟得票率好像比他当时无党籍还要不好，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看了就觉得啊，怎么会，就是其实看得出来就民党其实非常的努力，希望可以在地方的选举上能够有所斩获，这个是其实第三势力都一直希望努力耕耘的地方，但我觉得第三势力的确有时候在发展过程当中会碰到比较大的一个瓶颈，就像过去哦，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我那个时候在立院党团嘛，然后当时时代力量的立院党团在二楼，那我们在三楼，那个时候2024的大选结果出来之后，那确定时代力量就准备要
消失了，
对，那后来我们就开始看到就是时代力量他们就开始搬东西搬走，开始清办公室，
叛逃的也叛逃了啊
然后开始清理办公室，然后搬东西搬到一楼，然后后来我就最后看着他们的那个时代力量的那个立院党团那个招牌把它拆下来，我其实那时候看了我觉得冲击非常非常的大，就是我会思考说哇，第三势力怎么就是他可能会曾经很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点
风起云涌，
然后会让大家觉得非常大的希望，
意见，对
对，就是那个时间点，然后他会让大家觉得充满了一个希望，但这个是第三势力他该如何继续长存下去，我觉得这在台湾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你看到了民众党的危机感了吗？
危机感我觉得应该是说这也是需要去做可能要去观察跟调整的部分啦。那当然我觉得好比方说我觉得政党的合作好了，政党的合作必须说当然对政党的主体性它一定会有影响，但是你完全不合作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就会像大家现在看到的绿营，我们现在的这个赖清德准总统他开始陆续的去公布了他的一些内阁的人事案，那最后大家所看到的是怎么用都自己人就是大家会觉得即便在他开始宣布之前已经有民调很明确的表示说希望甚至希望蓝绿白的联合大组阁的那种概念，就是大家真的希望就是不要只去看政党，不要只看党派颜色，然后真的是用人为才，你就去思考说这个位置到底适合放的专业人才是谁，而不是说他跟 maybe 准总统或是跟绿营的关系要好的程度是多少，所以决定他可以被放到哪一个位置。我觉得这个现象会让大家会
再也够强才有办法让人家尊重，那是没办法的事情，这个是现实的问题那显然再也就是没有好好的合作之后结果是如此。当然刚刚讲到民众党未来可能的危机，其实宝宝讲的委婉啊，但其实当然心中是有担忧的但这一次呢，其实从你那时候请辞的时候引起很大很多讨论当时就有很多国民党的县市跟你交手，我所知道那后来决定到基隆去，为什么？那还有柯文哲有个特色，就是说党内如果有一些人事上或意见的冲突的时候，他是不协调的，他是不处理的。所以包括蔡壁如，包括你这边，就是自己解决。
应该说他平常也没有时间管到这么多啦。那当然，他可能就觉得大家彼此可以沟通、可以处理，那就好这样。但我必须说，其实我当时的离开真的不是因为谁欺负我，我觉得真的不是，这个我要必须去讲清楚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后来就决定我要去休息，那这个也都没有错。我后来回去陪家人，我甚至就是去嘉义，因为我爸妈的老乡在嘉义，所以我那时候还回去嘉义，然后也跟家人一起去看看亲戚朋友这样，所以我的确也花了一段时间就是去沉淀，然后去跟亲戚朋友去相处这样。但我当时离开之后，因为我就不想再回应外界，可是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揣测，那当然我觉得也很感谢大家就很关心我，所以大家可能就会在比方说节目上比方说我有爆区好了或是他们讲了很多的一些版本，
所谓的秘辛，
对不同的版本那我必须说其实后来就我所知，我觉得党内的确对我有点点不太谅解，那个不谅解并不是说当时其实没有人就是逼我离开，但是他们的不谅解是说为什么我后来不再出来对外做回应。那 我当时会觉得，不是，我就已经说我要休息了，我已经要休息了。我那个时候甚至我真的有想过要不要直接离开政治圈，我是真的有直接这样子想过。
这么失望，
就是 就是我老实说，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有时候过于理想性。对，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因为信仰的关系，然后我可能会有一些过于理想性的部分。那当然，因为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哦，不行，我可能需要先暂停下来，然后重新的再去思考一下定位，就是我到底是要，只是为党派去说话，还是为了民众而说话？对，我觉得这个是我后来其实有很仔细的去思考过部分。这样，那所以我觉得后来就是在党内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不再出来讲，但因为我就觉得我已经没有党职的身份了，我其实就是一般的党员而已。
过程当中有人要求你特别在说什么吗？
其实有，其实党内
是有希
望我出来讲，
因为有些人特别会涉到很多剧本嘛，你刚刚讲的
很多剧本，对对对，大剧本很多，
小姐姐欺负你等等
等等，大剧本很多，真的。对，但我
应该他也会希望你出来澄清是吗？
我觉得当然就是大家都就是应该说党中央会希望我出来澄清啦。对，党中央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应该出来说点什么，不然好像对党造成了伤害这样子。对，其实我那个时候也会有一点
处分名单，这次没有你啦。
我会不会再讲多一点？就那个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当时可能他们会希望我可以出来做澄清。那我其实也没有想要去伤害民众党，我没有，
你其实没有口出恶言，从头到尾。
对，我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而且我记者会上我讲的也不是谎话，我讲的都是真的。就是记者会上，我也的确表达。那大家就说你为什么会哭成那样？我必须说我当时我也吓到了。我没有预料到会就是情绪这么多，我本来想要就是平平的讲过去就好了，对，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怎么突然就是情绪又来了。
那个政党有感情吗？
对，有感情，对，就是因为你就突然有一种跑马灯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想到过去有很多很多的画面跟回忆，然后你就会思考，我不是说我不喜欢民众党，也不是说我就是完全对他失望透顶，所以我离开党职，其实并不是，而是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我需要先让自己稍微暂停下来，然后再去思考一下未来的方向。那当然我现在也没有离开民众党，那我现在选择说可能比较是真的有机会去政党合作的一个地方，然后也相对我是也可以为民服务的地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后来就是重新思考过后然后选择的一个部分。那像刚刚姐你有提到，就是我也很感谢就是蓝营其实他们有陆续跟我招手嘛，那当时我其实也有仔细评估过，就是我假设我不去指涉任何一个地方，就是我假设说我可能去到了比方说蓝营执政的某一个县市，
台北市之前找过你我知道，
比方说去到他们某一个县市，那可能他很直接的会立刻跟民众党产生一个很直接的矛盾，就是会立刻出现一个很直接的矛盾。那当然我最后选择基隆，一方面、
啊、台北市那就问你大巨蛋，然后问你
台志光没有
台志光金华案那就很尴尬，我明白
之类的啦。对，那所以我后来当然我觉得最后选择基隆就是也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已经蓝白合了嘛，因为我们的
副市
长邱佩玲他也是、这个民众党籍的。对，那我也很感谢他那个时候就是打电话找我，那他找我的时候他就说他跟谢市长，因为我谢市长我原本不认识，对，我原本不认识谢市长，然后他就说他跟市长有讨论过，然后一直觉得有点希望
他需要一个强的发言人，
女性，然后可能相对可以去对外做一些宣传或推广的这样子，
至少能够把话讲清楚。
没有，我觉得金融师傅也很努力，对，金融师傅也很努力，他们有在做一些声明这样子。那所以后来我就去基隆一趟，然后有跟他们聊了一下。那当然我觉得因为市长一方面我们是刚好也相同信仰啊，对，所以我觉得刚好
我们都是，
对，我们都是嘛，对，姐也是。那所以我觉得刚好就是在一些想法上其实是蛮接近，就包含他说他希望把基隆就是打造成亚洲最有爱城市这件事情，我觉得爱跟温暖这个事情有时候在政治圈其实它很难共存，或是说它很难被彰显出来，就是因为大家都常常都会习惯说在这个圈子我就是然后谩骂 或是我只要声量就好了，我只要批评就好了。但我觉得有时候或许是你可以把话讲清楚就好，
还是可以有自己坚持的正道、
嗯、对对对、嗯、把话讲清楚、
哎、我们先下广告不好意思、啊嗯、好，等一下回来那聊聊未来要代言些什么呢，要推广些什么呢。财经内阁更是有意思，我看到今天早上早报的时候会觉得哇，恍如隔世。为什么呢？因为像中时联合，尤其是中时是还给财经团队蛮多正面的评价，但翻开自由时报哦，居然不在头版，在 A3， 而且每个标题看起来好像都有点意见，怎么回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二百二九三十，
哎哎哎，三爷你在算什么啊？
我在算三十万什么时候会到啦。
中广新闻网 YouTube 频道即将要迈向30万订阅咯，在这里我们有最全面的新闻，最犀利的分析，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广新闻网，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陪我们一起冲向30万订阅吧。
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后来中央新闻网千秋万世，今天邀请的是现在的头衔是前民众党发言人，然后现在是基隆，我还要真的要看着标题免得我念错，叫政策推广大使、嗯、这个头衔其实我很少听到、
对，
在各县市也没有过、
对、
我们像我之前在高雄有什么观光代言大使啊、嗯、啊，有这个什么医疗保健康那个任达华是我们医疗的大使啊，
代言大使
的，哎，又不能讲代言人，因为他们有合约的、嗯、经纪约的问题，就要讲大使啊、嗯、啊，或者是这个就是一起 promote 一件好事的概念哦、嗯。那你在基隆是不是也这个？但在这之前，我们先讲一下，你也算是新的成员人事异动。但是呢，看到今天早上早报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我是看到庆玲跟我提醒，我发现这么有趣。你看中时联合的头版，通通都是新内阁、财经内阁，而且中时的确相对的给他们正面评价。毕竟在这个洗牌之下哦，王美花这些人总该。回归他该去的地方
、哦、
那六位首长都是全新登板，其中很多是不乏产业界、不会完全单纯的学界、从未入阁。虽然王鸿辉认为呢，经济部长的部分可能有疑虑，因为他过去有过犯罪记录、那被缓刑，但其他的首长的部分大致都被认为说至少跟产业是接地气，那也不是以前、总算不是前面一波两波通都是民进党绿油油或者全部都是自己人、啊、新潮流、不然呢就没有了、就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回归到专业的可能性。可是就发现到自由时报今天在 A3、头版不是哦，在 A3 版，然后 A3 版下呢、标题已经内文已经在第三版了哦，标题还都是说转型推手刘进清协调功力待发挥，然后、老人保险人老保险人彭金龙上任面临三挑战，然后这个产业界又有距离啊，感觉不是很正面。那当然这只是比报有趣来看一看，就代表说哦，其实在这一波不是那么绿的人士里就不见得都得到民进党内的同意啊，拉拉队他们拉的咖喱狼啊，我们位置很多还没有分完，怎么分给别人呢？自己碗我们都吃还没吃到就把碗推到别人面前了哦，不舒服啊，哦，抢位置啊。但像保真不一样，保真是你也可以谈一下对那个的看法、但对你来讲现在到基隆去、可能要展现一个新的风貌，其实严格来讲就算像一个发言人、对不对，但只是说你不是常态性的，
对，不是在市府编制内的
发言，所有的事情你可能就会针对特定的议题来帮基隆发言，是这样吗？
对，好，我先讲一下这个内阁，就像这个王鸿薇委员这边讲到嘛，因为现在经济部长是这个崇越集团的董事长，就是郭智辉要来担任、那当然刚有讲到说，他到底是不是之前曾经、犯罪过、当然他们说啊，之前在登记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出入啊，所以这个导致一些误会啊，那怎么样，但因为他现在是缓刑的状态嘛、那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就高标准来看的话，大家会觉得观感上好像有一点点落差，就会觉得他现在是缓刑的状态，所以他是可以当经济部长的嘛。我觉得这个是大家 观察到，就是好先不论他到底这个犯罪与否的这个事实到底有没有确认，但是如果他现在是缓刑的阶段，然后
就代表司法某一种认证。
对，那你说这样子然后还做到我们财经团队 最高的这个位置，我觉得相信可能会有一些民众会觉得 赖清德，因为其实赖清德准总统他其实给大家的感觉是好像很这怎么讲，
沾锅、啊、
对，然后他非常有他
嫉恶如仇、啊、
对，他非常有自己的主见，然后他坚持的事情他就一定非得去做这样子，或是非得不做，这就是有两种不同的一个状况。所以那时候大家就觉得他说哈，那所以他这个经济部长就是缓刑的状态，然后这个标准你是可以接受的，
完全违反政教法哟、而且就被说这个是不是之前还帮过，您不是最反中了吗、哦、他崇越集团就是他所创办，还说当过郭台铭的司机跟翻译、日文翻译，真的很有趣。那后来有帮他澄清说 就当过一次啊、日文跟翻译。那后来他没有进入鸿海，直接去崇越集团自己创业嘛、在 Bloomberg 点名里说有帮过中国大陆的华为设立晶圆厂、那你们其实我是乐见如果说有两岸交流的哎，这样的比较能够真的懂半导体的人选
okay,
但这不是你们最在乎的吗、你们最抗中的吗？
对，因为所以我觉得就是变成绿营的政府有时候就让大家觉得可能这个双标感比较重啦。那我觉得这一次自由时报也非常的有趣嘛，因为他竟然没有放头版，
真的、
其实应该照理讲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内阁的团队公布应该都算一件大事，
财经内阁对国家来讲很重要的
都是一件大事嘛、现在虽然公布到第三波，可能大家的关注度没有像第一波这么大，但我觉得每一波的公布，因为距离520越来越近，所以我觉得应该每一波的公布通常报纸应该都会摆头版，通常对，因为毕竟是大事嘛。那我觉得他现在摆到变这样子的一个版面，然后去做这样的论述，会让大家发现可能民进党内部是有瞧不拢状态。对，我觉得应该蛮明显的，就是因为自由时报它有时候让大家觉得它好像可以去这个代表绿营的某一些管道来做一个发声，所以我觉得它这样子的安排可能变成是有一些在反映内部的不满的声音，然后想要传递到赖清德准总统这边，但我觉得可能效果有限，我觉得
有所矛盾、
对，应该效果有限啦、就是他当然表达了他的想法，但是我相信赖清德他也不是那么容易说动的一个人嘛，他可能非常有自己的一个看法。我觉得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原本民调已经非常非常的明确的显示就是希望蓝绿白、不分政党的一个党派，然后用人唯才去组一个大内阁。那但我不知道后面的公布 会怎么样，这个就另外一件事、
像蔡英文还要帮赖清德宣布胡椒卸当国安首长啊，外交部长林佳龙啊，抢先宣布、人家还没宣布、
对对对，抢先宣布，先还抢先定案的感觉是这样吗？问号问号。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的期待，因为我觉得刚开始大家期待其实也蛮高的，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赖清德是不是可能会跟、蔡英文有所不同的一个风貌。对，但当然我觉得现在看到第三波大家好像有一种哦，好，大概知道了那种感觉，就觉得哦，大概知道他就是公布的方向上，可能还是会以民进党为主。我必须老实讲啊，
你看今天还有个 NCC 前委员哦，被抓到说去当人家诈骗集团的顾问，还月领50000，然后有这个用自己小孩当人头账户等等的，帮忙这个诈骗集团去敲电信公司 NCC 的前委员、难怪嘛，对，形势如此的、我们好像也归 NCC 管，我小心的讲话、
对注意注意
但大家在民间就可以好好监督这个，其实 是非跟法律的论述很清楚，就是该怎么做应该有一个标准，一个尺度，但如果滥诉滥法就会搞成今天台湾的很多的乱象啦、那所以好，那你到基隆去讲讲、你到基隆去是谁怎么找你，你说是邱佩玲副市长嘛、那基隆当然最近也面临了很多的这个挑战啊、
对，
包括啊现在有一群人说要罢免啊，然后还有在上一次招商案子的情况之下、有一些争议啊，那这些会变成未来可能的挑战，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些议题可能对你的影响、或者是说你未来代表着你准备要在基隆生根了吗、那还要台北市参选，或者是也许往基隆去发展，
我那个时候就是邱佩玲副市长他打来找我的时候，我老实讲，我其实那一段时间我有好一阵子没有看新闻，但我知道我那时候刚离职的时候，正好是就是谢市长的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那个 NET 的那个案件发生的时候，但我那时候就没有太仔细去 follow， 因为我觉得我想要休息，对，所以我就暂时就是都不太看新闻。但因为后来邱副市长打给我之后，我就仔细回去回溯了一下那个事件的发展，这样。那我简单讲啦，NET 这个事情的话，因为现在毕竟是进到了这个法律的阶段，对，所以我觉得当然就是尊重司法。那只是说，我觉得当时是因为产权的一个部分，它起了争议，然后再加上当时市府它在处理的时候，可能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要程序正义啦，或是觉得观感上啊，你怎么会好像看起来有点强行啊，或这种给人家的观感上面，我相信，我觉得市府他们自己也会去。再回去可能再回去思考一下，然后再去做一些评估，然后甚至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这个是在NET案件的事情。那再来我觉得罢免，好，罢免案是这样，我觉得罢免是当然所有的这些公民只要符合资格，这个公民基本上他都是有权利去做表达的，也就是说他或许真的不满市长做法，比方说哎，我觉得你怎么政策跳票啦，或什么的
政党不同的操作。
但我们就先假设先不论他背后的动机，
当然权力是法律赋予的，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先不论他背后实际的动机或是谁在操盘这件事情，我们不好说。但当然以他们的代表人来说的话，他们会说他们没有，他们就是自己自发性的觉得不满谢市长的一个做法，所以才决定这样子出来做。好，我们这个都尊重。但我必须觉得，因为比方说他里面有一点，他就提到说，他说他的政策跳票什么，但问题是他任期没有满，
还在做，
还在做。然后就是因为其实所有的政策他都是会去修正跟调整，因为他会去观察就是民众的一个反应，然后去做一个滚动式的调整。所以我觉得如果以现阶段这个时间点就是说啊，你的政策跳票，我觉得可能说的有一点点早。那再来就是他可能因为觉得你这个 NET 的案件没有处理好，所以观感不佳，所以我想要罢免你，我觉得这个都 OK， 就是我觉得自由言论的一个表达，然后公民的诉求的表达，我觉得这个都 OK。 所以我觉得罢免当然就是最后回归到民众的身上，就市民朋友到底怎么去看这位市长，怎么样看这个市政府，你满不满意。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当然我不是直接的市府的官方体系当中的发言人，但是我为什么后来选择用这样子的方式跟
协助，
对，跟市长合作，然后跟这个基隆市政府合作。我觉得有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基隆市府的团队，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我自己没有跟他们相处太久，但我觉得我最近的相处，我觉得他们都算是蛮诚恳的一群人，而且相对他们都也很认真在做事，只是他们有时候在认真做事的同时，可能就会就认真做事这样子，他们就需要更多被指导，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是不是可以就是不一定真的是你知道什么大家说什么去求官啦、啊，要去干嘛，就是你一定要进到市府团队内，我觉得我并没有说我一定得这么做。所以后来我觉得那是不是可能用这样子的方式，用劳务合作的一个签约的方式，然后去进行合作，那我可以在他们有一些政策，他们
因为你这样不算体制内，
对，我不算体制内，所以比方说，好，我来上节目，这个都其实不太会受到一些相关的，
不需要没人可以管你，这样吗？
哦，我会自己注意说，但就是对，但就是我觉得，的确，你是在体制内跟非体制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它的一个弹性度会比较不同。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当然官方的新闻可能由市府那边他们那边去做一个发言体系的公布，但我这边就是可能针对他们在比方说接下来新成立的一个儿童及少年事务处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我可以去帮忙做一个推广，因为他们现在也希望可以去更多的接触到年轻族群。那比方说在社群上，我在脸书上，我在 IG 上，或是未来可能在 Threads 上面，就是可以去多做一些发布，然后让更多的基隆市民，甚至可能全台的好朋友们，更多的去认识基隆。我虽然跟基隆没有渊源，但是我觉得基隆它是一个，我之前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去基隆看海，对，在基隆看海，然后也喜欢去就是逛夜市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 有人情味，
美丽的山城海港城，
对，有一个有人情味的一个城市。那我觉得北北基桃现在已经算一个大的生活圈了，所以基隆基隆现在还没有那个升格嘛，之前其实
我的季节呢基隆节因为经过我们戏址还在等
对对对，就是我之前我记得就是市长他的竞选政见里面其实他有希望就是基隆有机会升格嘛，我觉得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议题，或许也是一些基隆市民的一个期待。那你看北北基桃大生活圈现在只有基隆还不是直辖市，那当然我觉得资源上面其实的确也会，
对，你会考虑在未来，像这个是算任务阶段的工作，也许下一阶段再看看，有考虑2026也投入选战吗？不管是基隆生根或往台北回来发展。
选举这件事情上，我老实说，我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新闻宣布的时候的松信区的所有的这个选民好朋友突然有点突然愣住了，说宝宝宝宝你要去基隆了，这样子就大家突然愣住。但其实我还是住台北，而且我也住松山区，我其实还是住松山区，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人他们本来就是台北跟基隆在通勤的嘛，所以我其实现在就是两边跑，台北这边可能我一样会上节目，然后在基隆的话就是他们那边有一些活动我需要去帮忙宣传然后曝光然后帮忙更多推广，比方说像我昨天去他们的安乐室内儿童乐园，对，就是新的开幕的，他们现在在全市里面已经有5座的这个室内儿童乐园，那主要就是他们希望在基隆常下雨这样的情况之下，让可能爸爸妈妈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带这些小朋友去玩，对，所以我觉得类似像这种的一些比较跟儿童或是少年或是跟妇女相关的一些政策，我未来这边再去帮忙做更多的推广。
对，所以其实都不排除都有可能，但应该也没有做决定，因为就多一扇窗，多开一个门。
就我现在其实就先把就是基隆的这个政策推广的工作先把它做好。对，那我觉得不论未来是不是真的要参选，我其实都不排除，但我也必须说我没有一定要选或一定不选，就是这又回到我刚刚讲的，我在过去这两个月当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从政。只有选举一条路吗？我觉得这是我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大家觉得，所以你的好 maybe 形象上，或是你都已经被培养这么久了，然后你就应该选举，就是你也选过，那你应该再选，就是我觉得大家会对你有这个期待。但我那时候就是在思考说，这到底是大家对我的期待，还是我自己希望怎么做？我觉得这个
可以自己做好好的思考跟选择。
对，所以我的确也后来去思考了很多，就是到底从政这件事情，比方说我可能过去比较多都是在发言的角色上面，那 maybe 这件事情也是在政治路上面，你也可以去发挥一些就是影响。我觉得比方说像千秋姐是嘛，就虽然不是直接就现在不是直接从政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像媒体圈的前辈们就是
也是可以做点事情的。
对啊，其实你在发言，你在讲话，你在让民众去吸取这些资讯的同时，其实就在发挥影响力，也是在让他们更了解政治。所以我觉得其实不一定一定要做民意代表，或是你一定要做某一个官位你才可以真的去发挥影响力。我觉得其实政治路上它会有一些不同选择，所以其实这每一个选项我都在考量内，我也都没有排斥。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先把现阶段我觉得我有感动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先帮基隆去做点事情，这件事情上面我先去把它做好。
参选我相信宝宝还有他可以评估的很多空间啦。那像我爆个料好了，例如李世川副市长昨天就有一次新闻，连记者都在跑来找我问我，想说奇怪我还要兼发言他们的发言人吗？就大家跟我打听什么呢？就是有一家媒体特别给他写的，还写独家说李世川回答问题强调选新北市长这件事情韩国瑜一定会帮他。那他就到底怎么回事人都来问我啊，那我只好问问李川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其实大家对他有各种参选的期待，就好像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要去选哪里？那可是呢，记者是问他说：“那你最近有跟韩院长这边有谈到要参选的事情吗？”那他是回答说：“没有啊，最近都没有碰到他。”然后他说：“那如果你要选的话，韩市长反正一定会支持你。”他说：“对啊，当然了，如果我要选的话，韩院长一定会支持我啊。”啊，就这样啊，所以那句话就变标题了。那只是对。对他来说的确韩院长相信会支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做什么尤其是李世川副市长他到哪里去都有很大的这个能够发挥的影响力，好好做事的能力所以是如果他要去选一定都会支持，但他现在的确也我相信他也还没有放弃决定的这个空间可能会可能不会 等他进一步来选择、
即便我之前已经淡出，但是我的确有听到消息，我想说，这消息竟然还可以传到这么远的地方。
是，像林世川副长是很大家很多人认为很适合或是新北市可以选的人选、但他自己其实有更多的生涯的考量，
对、
还有年龄，
大家都有自己的，
还有健康等等的，这可能他自己也还
综合考量
啦，还没有做出决定，也还有时间，
对，
还有两年的时间，就像宝宝一样，还有时间。
那现在川博也是继续把市府的工作把它做好嘛？他一定也是就是逐步去做一个安排这样。
对，所以我刚刚也算爆的料，李世川说我就讲一句要回答你啊，你就给我写成这种标题跟新闻啊，会不会太夸张？他说了。好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生活时事、娱乐资讯，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千秋万事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欢迎回来，中广新闻网千秋万事。今天访问杨宝珍宝宝哦，其实大家快叫宝宝就觉得好亲切哦，在大选期间。算是蛮柔和的一股力量啊！当然，在打选战的时候，总是厮杀跟你死我活。但如果你到了基隆去，要作为政策推广的这个代言人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角色。
对，
有已经想好要做哪些帮忙？
其实应该说，如果是未来新的政策的话，当然就是由市府那边他们去做一个发布嘛。那当然，以现阶段来说的话，比方说，可能就他们已经。有出现的政策，然后他们想要再去更多的去推广，比方说他们现在也在讨论说，在孕期，就是你知道怀孕，然后这些妇女的一个补助上面，他们也在更多的讨论是不是可以再更优惠一点，然后可能更多的补助这样。我觉得这个也是接下来，对对对，或者生育奖金啊什么的，对，就是你要怎么样，你知道，因为有时候大家会觉得生孩子，然后你只补助我就那一笔。啊，我养孩子是一辈子的事情，就他可能会去思考说，只为了那一笔，然后就生孩子，我觉得应该不会，只是说他可能会给大家多一点点的诱因，
让大家可以负担轻一点。
对，就可能刚开始的那个阶段会觉得，我可以稍微就是负担轻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现在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叫亲子照护平台，就是在 Line at 上面就可以去找到。那这个的话，它是24小时，就是医疗的咨询团队，就是专业咨询团队。那比方说有些爸爸妈妈可能小朋友晚上的时候突然拉肚子，
我还真有过。小时候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一天到晚去烦那个医护人员。
对。或者有一些当然比较严重，
新手的时候不了解嘛，
对，有些严重就赶快送急诊了嘛。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轻微的状态，可是就小朋友就是你知道辗转难眠，然后无法入睡之类的，就是有一些那种小症状，那他可能就可以透过这个平台，你就直接在上面输入，然后跟他说，这个现在我小朋友发生什么状况，那大概是怎么样，他就会有咨询团队直接告诉你。那当然这个平台上他也会不定期的会有一些照顾资讯，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不好？大家的担心跟害怕。
对。保姆也是
吓坏大家，
吓坏大家。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他们现在在推广这个电动机车。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点电动机车当然是比较属于可能跟这个交通有关的，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点，就是它透过这个。这个奖励这个补助电动机车这件事情，然后呢去鼓励青年做公益，我觉得这就蛮有趣的，也就是说他是20到45岁，然后你都可以去申请，你不一定要拿你的旧的车去换新，它可以不用太旧就可以直接有申请新的。那他为什么去鼓励青年朋友是说，好，我让你有这个补助，但我希望你接下来可以多回馈社会，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公益这样子。比方说他说希望就是你拿到车的那一年，然后你就可以去做4小时的公益这样子，然后连续去做5年。所以就是我觉得他有一些蛮有趣的一些点，就是原本大家觉得说，我就是拿车就拿车我就骑走了，对，我的补助我就骑走了这样。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去说打造亚洲最有爱城市这件事情，就他希望可能透过 公益，像青年朋友，鼓励青年朋友你拿到了这个补助，但你同样你也可以去做公益，然后去回馈这个社会，然后去产生一个正向的善的循环。对，我觉得这个都是可能接下来在有关可能跟儿少处相关的，然后跟就是妇女然后儿童少年有关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就是我可以去做一些推广。那当然额外的再补充额外，就比方说他们现在其实对于这个行人友善也是持续在做一个推广、哦、就是今天这样子。
好有趣，他的头版不是财经那个是行人 通行正义，是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 maybe 可能有些、台北人可能都很习惯的事情，比方说他们现在也是多去划设一些校园周边或是可能穿越的这个人流量比较高的地方，去多画一些那种绿色的斑马线，就是绿底然后白线的那种绿色斑马线、嗯、然后还有包含就是行人早开始巷的那个红绿灯，就是让行人可以先穿越然后再让车子开过来，就是其实这个是台北，就是台北大家可能常住台北就会觉得说、啊、这不是就是一般就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基隆他们现在也是希望可以更多更多的去降低可能行人出事故的一个情况、嗯、那比方说其实从11年度然后到11年度他们已经减少了 34% 的一个这个行人出事故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有很多很多其实基隆他们一直都在努力做的事情，只是可能过去大家可能 也没那么关注，或是大家可能也不太晓得，
或是很容易用负面的角度侧翼的新闻反而容易出得来，
或是一个就是商场的案件就全部盖过去了、哦、就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会有点可惜，所以我也希望可能未来我在、角色上面我可以去帮忙可能辅助，我觉得 maybe 算是一个
协
助跟辅助的一个状况、
嗯、我相信你比谢市长了解
更有
影响力的发挥，
可以发挥一些自己的。
像你到基隆去的时候有跟柯P特别报告，
应该这样讲，时序上大概是这样哦、喔，就是本来是邱富先找我过去谈，那当然就是谈的也差不多了，那后来邱富说那他跟就是主席
打个招呼，
其实主席之前一直有要在找我聊聊见面聊聊
哦，
对，只是
刚走的时候，
走之后，走之前也有，走之前其实他本来也有说要聊，只是因为那个时候时间可能就是也没有搭上，然后我那个时候也觉得，其实我就是想休息，我老实说了，我那个时候其实有一点不知道跟他讲什么，对，就是我会觉得就是
该说什么好呢？
对。对，我那时候其实还在整理思绪，就是我觉得好像想讲点什么，可是我又不知道到底该从何说起，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就是
千言万语，
有点比方说你要离开前东家的时候好了、嗯、就是你要离开，有时候你就觉得就好像
我的风格不是，而且真的要走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呢、啊、因为这个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发挥，或者为了什么，或者是说我的新工作更有挑战
哦、okay,
之类的，我都是直白的
人，都直白讲的，对的、嗯、但我那个时候我就会思考有点多，我就觉得但这样讲就是我
怕伤害别人啦，
就是我不想要去伤害人啦、嗯、对，我不想要去伤害别人，然后我也觉得
其实有想伤害人但不想伤害人
不是，我觉得应该说我觉得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风格跟个性，就没有好坏，所以我也觉得我这样子讲了我有必要吗，就是我有必要去，
就先前都没有机会碰到面啦，那这一次也还是没有通到电话，
没有但我有讯息，有讯息
哦，讯息
对，讯息有，但没有再直接的跟主席碰面，就之前本来有要约但时间刚好又错过，
所以他才会说他也支持你的决定，相信你可以表现很好、啊、
对，那时候是因为邱富他有跟他讲、嗯、所以他也觉得、欸、那我是可以升任这样子的一个职位的，
但是中间的时间、嗯、他们没有再 找你回去做任何的这个、嗯、尤其不管辅选或是组织，他们现在不是在各个地方都要重新
对、
做组织遍地开花吗，还要说还要培养接下来参选的人选、嗯、中间有任何人在跟你找过或接触过都没有、
其实有刚、比方说刚离开的时候他们有说我可不可以就比方说再回去上节目，就是上那个民众之声的节目嘛，
上节目
对上节目对，然后我跟大家说说话这样，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后来也有就是就是议员朋友也是跟我说哎、我没有想要再继续选台北这样子，就他们其实都还是有希望，就珊珊那个时候有问过我啊，他说
黄珊珊
对对对、嗯、就是珊珊他其实本来都是一直支持我选中性的，就是他其实都有支持我、嗯、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是说希望可不可以就再聊聊看，然后我未来规划，只是因为我后来我就说我在休息跟思考，所以就也暂时就没有再跟他们见面聊这样子，
就反而是基隆先抢先跟你联络
没有，因为我后来就思考了很多，然后我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政党合作的机会。
哦，这个重点来了，就是说你的期待台湾的政坛是有其他在野党合作，才有。其实2026，我讲难听一点哦，2026如果民众党要选县市首长，他不见得一定可以赢，但他可能很足以让在野党其他人落选。
嗯，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大局最为难的地方。
嗯，没错。所以我自己觉得，所以我现在一直说我没有，比方说大家说你现在是要去基隆选举吗？我觉得我真的没有想那么远。我现在就是觉得说，你如果连现在的合作，假设合作连这样子合作都合作不完，你就怎么谈到选举呢？对，我觉得有时候是你去帮民众做事的时候，光这件事情上，你能不能够不同的政党之间，就不问你的色彩，然后也不问你就是坚持的什么理念价值什么的，假设这些都先不太去讲，但我们如何可以一起合作去帮人民服务这件事情，要先有办法做得到，然后再去谈后续的选举有没有可能合作。
跟宝宝粉说说话吧，有没有小草不谅解你的、啊
那个时候新闻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大家有吓了一跳，想说我是不是要去投靠蓝营？我并没有，我并没有。我要先澄清，我并没有。只是我真的以个人的想法说，我真的希望政党之间的彼此的对立跟仇恨值可以去降低，然后真对，然后真的可以去更多的对话、沟通跟合作。我相信这是多数民众乐见的。
嗯，那不谅解的声音恐怕还是有，但其实
没关系，我觉得用时间去证明。
证明你是做事情的人。
对，我希望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跟理念，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持续去把它努力完成。
好，大家一起加油，让台湾更好。
谢谢，
平安健康哦，祝福大家，
拜
拜。
拜
拜。